11月15日，抗日英雄莫那道。
在台湾中部风景优美的雾社一带，住着许多泰雅族山胞，他们的性情质朴勇敢，靠着种旱稻、小米和芋头为生，有时候也打打猎、捕捕鱼，日子过得悠闲自在。可是大约100年前，清朝政府把台湾割让给日本以后，雾社山胞在日本统治的50年间就没有好日子过了。一方面，日本政府对山胞采取高压的手段，在山上埋设地雷，设置电流铁丝网，防止山胞下山去。谁要是敢反抗，日本人就用大炮轰炸山胞的房屋。另一方面，日本人又常常强迫山胞搬运木材、修桥开路，却不肯给工钱。更可恶的是，日本警察动不动就对山胞拳打脚踢。山胞都深深怀恨在心，总想找机会发发心头的怒气。在日本人的欺压下，山胞痛苦地熬过了30年。有一天，雾社地区的一个部落马赫坡社要举行热闹的婚礼。这个部落的头目莫那道是一个高大魁梧的勇士，他跟他的儿子小莫那道一起到新郎家里帮忙杀猪宰羊。忽然，一个族人很紧张地跑来说：“
哎呀，不好了，吉村警官来了！”
啊，吉村来了，
吉村来了，吉村来了。
吉村是全雾社最蛮横不讲理的日本警官，成天专找山胞的麻烦。大家一听他来了，马上都收起了笑容。果然是吉村，他穿着一双坐在地上咔咔作响的长筒皮靴，大步地走到莫那道头目面前。拉拉笔挺的警官制服，指着莫那道粗鲁地说：“
莫那道，你们在干什么？”
莫那道生怕吉村又要闹事，就说：“
吉村警官，
嗯，
我们要办喜事啊，请进来喝一杯喜酒吧。”
啊！
吉村傲慢地推开莫那道，小莫那道马上端了一杯酒，拉着吉村说：“
来来来，吉村警官，请喝一杯酒。”
没想到小莫那道手上还沾着猪血，一拉吉村，猪血就沾污了他干净的制服。吉村铁青着脸翘起八字胡大骂：“
好大的胆子，你竟敢弄脏我的制服！”
一说完举起手猛地打了小莫那道一巴掌。小莫那道年轻气盛，平常又最痛恨日本警察，这一来心头也火了，扭住吉村就大打出手。小莫那道粗壮结实，矮小的吉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，只有挨打的份儿。一旁的山胞看到日本警察挨打，都觉得痛快极了，还兴奋地为小莫那道加油。
看你还敢不敢欺负我！
一场架打下来，吉村鼻青脸肿，笔挺的制服也撕破了。他恶狠狠地丢下了几句话：“
你们这些野蛮的坏人，我一定要请总督派兵下山，把你们统统抓起来。”
你别跑了。
吉村说完了话，就一拐一拐地走了。当天晚上，几个马赫坡社的山地青年聚集在莫那道头目家里，谈论白天发生的事。他们知道吉村这次吃了亏，一定会加倍报复，所以大家都在想对付的方法。小莫那道拍拍胸脯说：“
哼，他们敢来，我就打断他们的狗腿。”
莫那道头目抽一口烟，望望角落里一个沉默的青年说：“
花冈老师，你有没有什么意见？”
大家的眼光都集中在这个青年身上。他是雾社地区唯一受过教育的善报，在公学校里当老师，还被强迫改了一个日本名字花冈一郎。他听到莫纳道头目问他，就站起来说，
日本人有枪有大炮，还有许多更可怕的武器，我们山地人只有大刀，绝对不是他们的对手。
听到了花冈一郎所说的话，所有的人立刻沉默了下来。莫纳道呼噜呼噜地直抽烟，过了好长好长的一段时间，他突然站了起来，两眼射出坚定的光芒，大声地说，
日本人把我们欺负得够了，我们已经忍受了30几年，今天不能再忍受下去，现在泰雅族人必须团结起来反抗他们，让他们知道泰雅族不是好欺负的。
对
对对对，
我们有枪有弹，我们也不怕，
我们也不怕。
几个青年一听，满腔的热血都沸腾起来了。莫纳道又说，
我们行动要快，必须在吉村带人来报复以前先动手，让他们没有防备，才能偷袭成功。
花冈一郎慎重地考虑了好一会儿，
既然大家决心这么做，就必须先有一个周密的计划。
他一招手叫大家围在一块儿，然后低声地说，
20天以后日本人要在雾社工学校举办运动会，我们可以在运动会上开始行动。
第二天准备工作就秘密地展开了，莫纳道还暗中地去联络雾社的其他部落，大家等信号一起就要狠狠地大干一场。10月27号早上，天上的云低低地压了下来，连一丝风也没有。雾社工学校的操场挤满了人，运动会开始了，所有参加的人都站起来高声唱日本国歌。突然一个山地青年飞快地冲上司令台，怒喝一声，举起白光光的大刀，唰的朝一个日本大官砍去。只听咕咚一声，日本大官的脑袋落地了，旁边的妇女都害怕地尖叫起来。这个起事的信号一起，本来站在操场附近的花冈一郎立刻换下他身上的教师制服，带着100多个拿着大刀的山包冲进操场，所有的日本人都吓得跌跌撞撞地四处奔逃。山包见到日本人就砍就杀，把他们平时受的气一股脑地发泄出来。没一会儿功夫，操场上的日本人死死伤了伤，倒了一地。而在同一个时候，莫纳道头目率领的另一路山包冲进了雾社的警察分驻所，日本警察还来不及拔枪就通通地被杀死了。同时其他几路山包也杀进了邮政局、电信局和日本商店，不仅把雾社所有的日本人杀的杀、抓的抓，还切断了电话线。最重要的是他们抢下了一批武器弹药，英勇的山包就这样收回了雾社。不久日本总督得到消息，立刻从台北、新竹、台南各地方调动大批军队跟警察，带着机关枪跟大炮攻打上山。山包奋勇的抵抗，可是怎么敌得过日本的大军呢？莫纳道知道守不住雾社，就带着族人退到深山中的马河坡大山洞里了。这个山洞很大，前面有湍急的马河坡溪，后面有断崖峭壁，四周又围绕着浓密高大的树林。日本人对这里的地势根本就不熟悉，所以想尽办法都攻不进去，只好隔着溪流架起大炮，砰砰，朝着对岸猛烈轰炸。山包虽然大部分受了重伤，可是却依旧咬紧牙关支持下去。日本人拥有最新式的武器，可是却一连打了几天几夜还是不能让山包投降，他们觉得很没有面子，就改变战略，每天对着山洞大声喊话，
哎，出来们，只要你们投降就可以活命了。
可是山包的意志都很坚定，他们要跟随莫纳道头目跟日本人对抗到底，绝不投降。日本军方一看情形，打也打不响，劝也劝不响，于是就不顾国际法的规定， 采用最残忍的方法，派飞机由空中释放毒瓦斯。刹那间，整个马赫坡大山洞里都弥漫了又浓又呛人的烟雾。花冈一郎叫大家赶紧捂住鼻子跟嘴巴，趴倒在山洞最深的地方，可是依然有很多山包吸入了毒瓦斯，痛苦地倒在地上大叫，然后全身发紫地死了。这时候莫纳道看看剩下来的弹药已经快要用完，知道他们支持不下去了，就咬紧牙关，沉痛地对其他人说，
过不了多少时候，日本人就会攻过来，我想我们泰雅族人宁可勇敢地自杀，也不要死在日本人的手里。
莫拉道说完，他举起枪结束他自己的生命。花冈一郎和剩下来的山包也都和莫纳道一样用手枪或山刀自杀了，一时鲜血溅满了马赫坡山洞，更染红了马赫坡溪。这次壮烈的雾社事件前后经过了50多天，牺牲的山包有900多人。抗日英雄莫纳道率领族人反抗日本人的英勇事迹从此传遍台湾各地，一些不甘心受日本人统治的台湾同胞也都纷纷效法莫纳道的精神，组织义勇军起来反抗日本人，发生了更多可歌可泣的抗日故事。